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最近刘文比较忙碌哦，忙些什么呢？忙着搬家。那搬家呢，实在是一件大工程啊，尤其在一个地方住得越久，东西的累积就越多，要学习断舍离的功课就越难。那我个人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对于物质方面呢很难割舍的人啊，对情感方面比较难。但是呢我发现自己需要检讨一件事情哦，当整个家里需要很多的去整理，还有去决定哪些东西是要留下来，哪些东西需要割舍的时候呢，也需要有一点智慧哦，因为是从比较大的地方搬到比较小的地方，很多东西呢都是需要断舍离的。但我个人有一个深深的检讨哦，因为是整个家庭并不是我个人呢，所以我在整理的时候呢会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。那比方呢是大家共用的东西，我就觉得这样东西呢太多了，应该要精简一点，所以呢我就挑选我觉得合用的，我觉得常年以来比较适合的，其他的就割舍了。但却没想到呢，原来家人喜欢用的是另外一个哦。所以我个人发现呢，从断舍离的角度来看，也常常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哦，而没有去想到家人真正的需要啊。这是我最近的一个感受。那另外呢，我也发现除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学习断舍离，学习更多精简的生活，不要让这一些杂物呢烦扰自己，或者是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混乱，但是内心也是需要常常去整理，需要断舍离的。有一些不好的思想，又或者经常被忧虑恐惧所缠绕，那么我们要如何去舍弃这一些生命当中的杂质，而让主圣灵更多的住在我们心里，让我们的灵命不断的成长呢？如果你经常处于内耗当中，总是觉得为什么内心的声音呢那么的嘈杂那么的搅扰你，而且经常好像有两个你在里面征战不休哦。那很盼望呢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书《为内耗立界限》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去思考如何去帮助内心建立正确的界限。比方说呢，我们如果被愤怒所掌控，离内在的这一个所谓救火源呢，就是用愤怒来抵挡一些事情，那么离它太近的时候，我们会伤害自己，也会伤害别人。如何能够退一步，甚至于接纳自己有这些负面的情绪，这是刘文过去所做不到的。对于负面情绪，我一概呢就是觉得赶快驱除出我的生命哦，绝对不能够继续与他为伍。但是读这一本书之后，我发现这个方法多年来其实并不管用。我必须知道 上帝接纳我的情绪，而我如何呢？靠着圣灵去让自己这些负面的情绪能够有正确的出口和反应，能够了解这些情绪的缘由是什么，而不再只是一直的责备自己啊，这对于情绪，对于灵命的成长没有改变，只会内耗。这本书呢，或许没有从头开始读，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懂，但是作者他们会用一些个案来说明啊，希望帮助我们呢，能够学习与我们的这些情绪建立正确的界限，然后呢，我们的灵命能够让圣灵来引导，而更加的成长、自由和释放，更能够爱神、爱人，也接纳自己。好，现在读这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的《慈神爱所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真诚的爱心，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13:8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3:8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。哥林多前书第13:8，其中说道，爱是永不止息，真诚的爱心。由于今天的人多半冷淡，不关心别人，因此若听到一则温馨的故事，就令人十分激赏。在这繁忙的时代，大多数人都只顾忙自己的事，很少会去注意身旁的人。人人所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与享受，然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有责任去照顾所接触到的人。若干年前，基督教前锋报登了一个故事，2月份一个主日清早，一位男士匆匆在雪地上行走，忽然发现前面站着一个面目清秀的男孩，手里握着一顶帽子，眼睛瞪着地上的一个地方。这位男士走近的时候，男孩慎重其事地对他说，先生，请你不要踩到这个地方，刚才我就是不小心在这里摔倒的。如果每一位基督徒都像这个男孩，提醒别人注意危险，这个世界会变得多么不同啊。那个男孩关心别人，他自己在雪地上摔跤，知道那个地方很滑，不希望别人也在那里受伤，因此他忍受严寒站在那个地方，提醒每一个过路的人留意。每个人都曾经在人生中跌倒过，也学到惨痛的教训，我们是否也愿意唤醒别人留意，免得重蹈覆辙呢？这世界最需要的是更多能够关怀别人的人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你已经向我们彰显最极致的爱，最伟大无私的爱。天父上帝赐下独生爱子为罪人而死，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。恳求你帮助我们更明白爱的真谛，不以自我为中心，能够真诚地爱身边的人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下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曲名是《爱永不止息》。
茫茫人海，深深期待，让生命充满平安的真爱，为你祝福，听你倾诉，陪你走过流泪谷，爱永不止息，驱走心中恐惧。 心底，平安就来临。爱永不止息，让生命变成奇迹。深深祝福，黑夜转眼要过去。深深期待，让生命充满平安的真爱。为你祝福，听你倾诉，陪你走过流泪谷。爱永不止息，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艾丽森·库克以及金伯利·米勒共同著作，郑维恩姐妹翻译的《为内耗立界限》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五章《成为朋友》的最后一个部分，还要进到第六章《邀请》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为内耗立界限》。我们来看看你现在是否可以认出内在的保卫者，而他又有怎样的感受呢？举个例子，我感觉很生气，我感觉自己充满批判，我好希望可以逃离一切。针对那种感受，你有什么感觉呢？举个例子，我对于自己有那种感受，觉得很生气，我对于自己所做的反应感到愧疚，我很害怕那种感觉永远不会消失。若少了那种感觉，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做。若我们除了好奇与怜悯之外，还有发现一些东西，那么你已经找到了内心另外一个部分， 看看这部分的自我是否能给你一些空间，让你能专注聚焦于自己最开始的反应，从圣灵引导的自我出发，与这个最开始有状况的部分建立连结，付出怜悯之情，正如你会对朋友做的一样。想想以下的问题，这部分的你是不是在保护更深层的痛苦或渴望？你可以与被放逐的部分自我成为朋友吗？这些内在部分还希望你可以明白哪些事情呢？当完成了这些练习，就已经与保卫者和流亡者成为朋友了。到了这时候，你会想知道的是，耶稣是否贴近内在的这些部分呢？这些部分是否能听见耶稣所说的话呢？接下来我们进到第六章，邀请。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说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想象一下，一群闹哄哄的内在家庭成员在教会参加崇拜，内在管理员总会努力让自己生存下来，也许会出于义务做好参加完整场礼拜，却又同时想着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比起来实际去聆听并应用一篇道根本不重要。而内在的救火员为了让你分心，不再感受痛苦，会一直找寻出口，计划下一次的逃脱。另外还有躲躲藏藏的流亡者，他可能是感觉与上帝的距离最为遥远的一位。有时候这些感受是不是好像一直在改变呢？即便你热切渴望在平安中与上帝同行，但面对内心征战时，是否仍输得一败涂地呢？面对自己充满愤怒、恐惧、大发脾气的部分，你要怎么去关心呢？我们已经讨论过聚焦以及成为朋友会带来哪些好处，下一步就是邀请耶稣来贴近我们内心正在挣扎的部分。举一个实际的案例，让我们来看看珍娜的故事。珍娜在纽约的快节奏下走进我安静的居家办公室，目标是逃避内心寂寞的感受。虽然珍娜想更多精力在教会听见从上帝而来的平安，但多年来都没有办法。当她想到那些曾经听过的著名讲道，就不明白自己为何还是深受寂寞所苦。在她描述自己遭遇的困境时，我请她先暂停一下，用祷告的态度运用自己的想象力，把注意力聚焦于自己正在经历的一切。几分钟以后，珍娜说她看见自己站在一整摞叠的老高的书堆旁边，而且全都是还没有读过的书。她说这些书代表了过去所听的所有讲道，她没有让这些话语进入心中。相反的，心中某些部分自我充满愤怒，在那不断叠高的书堆顶端把讲道一本本往下丢。我们得先拥抱一个观念，就是珍娜的内在心灵是由救火员、管理员、流亡者以及圣灵引导的自我所组成。那么我们很快能把这个愤怒的内在部分想成利益良善的救火员，尝试扑灭自己内在的寂寞，让痛苦变得麻木。珍娜在一个严格的家庭中成长，非常努力想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。她是个听话的女儿，也是手足之中唯一一个没有叛逆期的。当珍娜看着父母与有话直说的兄弟姐妹争吵时，她总是沉默不语。事实上，每当她试着与专制跋扈的父亲沟通，总会被恐惧压得喘不过气，忍不住哭出来。因此，最后只剩下寂寞的流亡者与她为伍，从未找到为自己发声的方式。几次咨商下来，我和珍娜共同努力更深入探索关于内在界限的问题。她心中有一个十分尽责的管理员，总是让她保持静默，催逼她去教会，正如以往被教导必须去做的一样。另外，她内心充满愤怒的救火员却会想着，好啦，教会我会去，但讲员说的话我可是一点也不会听的。这两位保卫者彼此对立，掩盖了内在圣灵引导的自我， 珍娜固定去教会参加聚会，但却忽略所听见的信息。与此同时，她始终渴望为自己发声，但四处流亡的寂寞感受却不断拖累着她，令她感到无比沉重。珍娜必须与十分尽职的管理员及充满愤怒的救火员拉开距离，让内心寂寞的流亡者才能获得需要的关怀。为了帮助珍娜建立健康的内在界限，我们决定试一试，看她内在愤怒的救火员是否愿意主动退一步。她已经与她建立连结，成为朋友，取得了信任，因此我们可以进到下一个步骤，就是邀请。我问道，珍娜，请你想想自己充满愤怒和怨恨的部分，你觉得在这段关系中，耶稣看起来是在什么位置？他的距离是近还是远呢？珍娜轻声地说，我好像几乎看不见他，他只是远远地站着，我很希望他可以靠近一点。当珍娜把注意力聚焦在自己愤怒的部分时，我们就单纯地邀请耶稣靠近一些。珍娜在静默中等着，过了几分钟便开口叙述自己想象的场景。耶稣在那里和我的愤怒同在，把他的手放在救火员的肩膀上。当珍娜进入至圣者的同在，也就是那高高的书堆所记载的存在，一股平安的感受便充满在她心中。随着珍娜内在的愤怒以新的角度来认识耶稣，便慢慢地软化下来。当有了这样的认识，内在流亡者的寂寞感也能接触到圣灵引导的自我，与充满关爱、乐意倾听的部分同在。而内在负责尽职的管理员也放松了本来紧握的掌控。珍娜的故事让我想起耶稣复活之后发生的一些事。耶稣走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，与两位跟随他的人同行，他们尽力谈论自己对耶稣的认识，却完全不知道耶稣就在那里，就与他们在一起。事实上，即使在耶稣开口解释圣经中所谈论的正是他自己之后，他们仍然不了解，原来耶稣就是他们引颈期盼、渴望看见的弥赛亚。同样的，珍娜过去许多年来投入教会，学习许多关于上帝的教导，但内在几个部分的自己却没能与上帝活泼的同在产生连结。但如今，珍娜遇见了上帝，出于真心想要去教会，想要认识这位全然爱着他的上帝。你是否有某些部分的自我正处于远离上帝的状态呢？需要他爱的同在呢？若答案是肯定的，你并不孤单。耶稣会花时间与各类型的人同在，包括一群道貌岸然、要求大家好好排进队伍里的人，还有偏离正轨、打破规矩的人，另外也有生活在群体边缘、受苦挣扎的人。有趣的是，福音书中记载的这三群人听起来就像管理员、救火员和流亡者，正是他们组成你的内在家庭。若内在这些彼此对抗的部分没有来亲近耶稣，可以想象会发生什么事。道貌岸然的管理员会大肆追杀、击打、游走和受苦的内在部分，偏离正轨的部分开始表现反常，受苦的部分则摸索寻找，想按下救命的紧急按钮。虽然在福音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行动有部分轨迹可循，但耶稣的生命却超越了任何既定的模式。当你邀请耶稣来贴近心中道貌岸然、偏离正轨、受苦挣扎的部分时，对于他如何个别做出回应，你可能会感到非常惊讶。福音书最常见的特色之一就是出人意料。整卷福音书中，耶稣常与熟悉律法字句的宗教领袖互动，他们掌握了律法，却创造更多律法。他们善于维持正向积极的外表，掩盖内在的不安全感和软弱。耶稣引用以赛亚的话，表达自己渴望亲近这些人。他说道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这些道貌岸然的领袖就像我们内在正义感十足的管理员，试想他们有哪些常见的信念呢？恪守律法者会说，没有什么比遵守规范更重要。爱评论的人会说，我比认识的所有人都更加遵守规则。心存骄傲的干活的人会说， 上帝爱我，因为我会把事情做好。完美主义者会说，若没有让每一根头发服帖到位，上帝是不会爱我的。妄自尊大的人会说，我应该获得特殊的待遇。老爱讨好的人会说，我人很好，也会帮助有需要的人，就算这几乎要我的命也没关系。咄咄逼人的说理人会说，我要把真理牢牢钉在你的额头上，让你不能忽视。这些利益良善的部分自我非常努力，帮助你为人保持正直坦荡，但有时这些部分的距离太近了，近得出手接管圣灵引导的自我了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《为内耗立界限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《我们呼求》。
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，以祷告寻求你面，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，定义单单跟随你。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，就赐下父神的心。转向你父神，也要看见复兴。我们呼求你阿爸父，设立你宝座在这地，你闭着眼看算
我们今天从《为内耗立界限》这本书看完了第五章《成为朋友》，也进到第六章《邀请》，在下一回会接续看到第六章的第二个部分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如果利用短信，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Thank you.